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，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，当然呢也包括了每个月的精彩天象。那今天一样为大家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。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老师，今天我们要来分享2022年8月份的精彩天象咯。
是，那在8月里面，在过往的天文历史里面，在8月份算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月啊，像1675年8月10号，格林威治天文台，因为那时候英国正很强盛的时候，格林威治天文台就在它的前面放了一个奠基石啊。这奠基石大家都知道嘛，一些建物然后重要的一个据点啊，开始的时候都会放一个石头，上面有铭文嘛。那这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在1675年8月10号就在天文台的前面放一个奠基石，从此以后就被为认定为这一条线就是经度零度线、我们叫本初子午线，从北极然后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、叫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阿尔及利亚、马利，然后布基纳法索、多哥加纳等八个国家，一直到南极，从这里往东东经，往西西经，就这样子、那往东15度增加一个小时，往西15度减少一个小时。
对，
然后到东经180度，到西经180度，那一条就是零度线，我们叫国际换日线
啊。
西边这边就少一天，东边这边就多一天。
嗯，
那这个国际换日线就是从白令海峡一直到阿留申群岛，然后在塞摩亚、斐济、汤加，一直到纽西兰的东边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分隔线，所以1675年的8月10号在八月里面、很重要的一天、然后大家再回顾一下，1977年8月20号，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航海家二号，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，
对，
因为很重要的一艘探测船嘛，
常常提到。
对，2006年8月24号，冥王星被降为矮行星
啊、哦，
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天呢。对对，然后1989年8月25号，航海家二号接近海王星，结果确认了海王星上面有环，从此大家就知道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有四颗有环，木星、土星、天王、海王，全部都是航海家一号跟航海家二号他的贡献，一个在九月，一个在八月。航海家二号，他就在八月啊，所以在过往的历史里面啊，在八月里面
很精彩，
对，有精彩的天文历史啊。那谈完这个以后，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五大行星的位置。
是，
其实啊，到了八月以后，要看五大行星，好像有几颗会越来越轻松。过往几个月啊，都要在凌晨半夜嘛，然后到了八月以后就会越来越轻松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当然要看五大行星的位置啊，要先看太阳。太阳在八月初的时候，它会在巨蟹座。那到了月中以后啊，会来到狮子座。那太阳在月初的时候啊，大概是傍晚7:20才不会影响，也就是说你要看星星，大概7:20以后才能看。八月初左右，那大概在凌晨4:40，它就影响天空了。那到了八月中以后啊，到八月底之间啊，早上4:50，这时候太阳才会影响天空。那傍晚呢，大概接近7:00的时候，太阳就整个不会影响天空，你就可以看星星了。我们要看五大行星，就要看太阳它的位置哈。那至于水星呢，它现在哦，你要在黄昏看它哦。八月初的时候，它在狮子座。因为狮子座本身是春天星座，八月是夏天的尾巴，那秋天开始要起来了嘛，所以春天就在西边了，春天星又在西边。那水星现在在月初的时候在狮子座，所以大概傍晚7:30下山，亮度有点亮，-0.36等。八月中以后啊，水星会从狮子座走到狮子座，那大概也在7:30左右下山了啊。八月底会稍微早一点点下山，大概7:20就下山了，就水星。所以水星啊，你在八月要看它的话，要在黄昏看它。那金星呢， 在八月初的时候，他在双子座，要在凌晨看他，大概凌晨3:50升起来，哇，这个时候也是很亮啊、哦，-3.9等，将近-4等。八月中以后，他会走到巨蟹，到了八月底的时候会走到狮子座，
嗯，
那到八月中的时候，他会在凌晨4:15升起来，那到了八月底的时候，他会4:40升起来，所以会越来越晚升起来，就进行，也就是说，它离地平线呢就会越来越近哈、啊。
嗯，
那火星呢，目前在金牛座，大概半夜12点升起来，那火星目前越来越亮，那现在大概在八月的时候大概0.2等，因为火星为什么越来越亮？因为火星今年想接近
啊，
因为火星呢大概每隔2年2个月，780天。会比较靠近地球，今年就是它的小接近。今年在12月8号的时候会最接近地球，这时候的亮度哦会来到-1.87等。所以火星哦，你最近呢在半夜看到它天空中一颗红红的星星呢，你不要被吓到，那个就火星。
嗯，
它会越来越红，越来越亮。那木星呢，现在是看它不错的时间。目前在双鱼座，大概晚上9:50升起来，-2.67等。到了月中的时候会越早升起来，大概9点就升起来。月底的时候一样都在双鱼，8点就升起来。
哦、
所以啊，到八月的时候要看行星有几颗哦，会越来越舒服啊。你看木星到了月底的时候8点就升起来，那土星当然就不用讲，土星目前在摩羯座。然后晚上7:30就升起来，0.35等
啊！
啊，好，对，太阳只要一下山，你就可以看到土星了。所以啊，这五大行星，好、哦，就是在八月里面有几颗要看它，就会越来越方便啊、哦。
嗯，
那这五大行星哦，它在八月里面呢、哦，还有一些动态，像8月15号，土星来到冲的位置，
嗯，
0.28等。这个冲就是冲突的冲，什么叫冲？地球在中央。太阳跟外行星在两侧，角度成180度，啊，这个叫冲的位置。
嗯，
那冲有什么意义？外行星如果来到冲的位置，代表整个晚上可以看，它离地球算是最近的附近，非常非常近的位置啊。
嗯，
所以看起来非常亮。冲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啊。
是。
那还有8月18号，金星会来到巨蟹座，而且哦，会跟鬼宿星团呢、啊。
嗯，
几乎靠在一起，
哦，
也就是说，你只要看到金星，你就可以看到巨蟹座。那你要看那个鬼宿星团啊，
G47、
M44啊，你就不容易看，因为金星太亮，把它光芒都遮住了
啊。
那什么时候升起啊？凌晨4:30。
可是太阳不是离巨蟹座很近吗？因为它才刚离开巨蟹座、啊，
所以你大概只有10几分钟可以看，因为4:50。太阳就开始影响、
哦、
就开始影响。
可是金星很亮、欸、有的时候那个天刚白的时候金星都还可以看到、嗯、
对，所以你看到金星的位置你就看到巨蟹座的位置。
嗯，
那这个鬼宿星团啊，本身是一个疏散星团，里面大概有100颗星星。
嗯哼，
那它离我们大概光要走547年。那巨蟹座本身就是春天星座嘛，
对，
那这个鬼宿星团就在巨蟹座的几乎中央的位置啊，
嗯，
鬼宿星团眼睛看得到哦，那3:1等哦，
哦，
那你要找它很简单，就是巨蟹座、啊、鬼宿山在上面，鬼宿四在下面，成一直线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鬼宿山那边啊，你就贴一个 V 字形胜利弧啊，
嗯，
那鬼宿四就是往下也贴一个胜利弧啊，那个就是巨蟹座
啊、哦。
螃蟹的身体啊，就在鬼宿山跟鬼宿四。就它的第三亮星跟第四亮星，伽马星跟 Delta 星啊，鬼宿三跟鬼宿四的中间那个地方，
嗯，
距离一般的地方，那就是鬼宿星团。你可以看到一团朦朦胧胧，
嗯，
因为它3:1等啊，你看得到它、啊。那这个星团呢、啊，其实很早就被天文学家观测过了，像天文学之父伊巴谷，他在星表里面就记载过它。不过哈、哦，他把它形容成一朵小小的云、
嗯、
那托勒密、啊、在他的著作里面《天文学大臣》里面、啊、他也描述过他，那他把他说他是巨蟹 胸部的一个集团。
嗯，
那1609年的时候，伽利略用望远镜去看他的时候，看到40颗星星在那里。
嗯，
那刚刚我们有讲过吧，他大概100颗嘛，哈，梅西尔把它编号编44号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M44 虎嗅星团。
嗯，
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给它，叫积湿器。
嗯，
积就累积的积，湿尸体的湿，
对，
气就是氧气的气。
嗯，
也就是说好像积了很多尸体的气在那里一样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它的鬼宿的位置啊，
嗯，
因为鬼宿是中国的星官名字嘛，
嗯，
那在鬼宿那个位置里面啊，那因为那几颗星星哦，就好像鬼火一样，
一团朦朦胧胧，
暗暗亮亮，对对对对，嗯，所以中国就把它叫做积湿器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所以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名字有 M44 鬼宿星团、积湿器，它还有一个名字很特别，
嗯，
马槽星团，有历史典故的，因为啊。古罗马人跟希腊人，啊，看到这个星团，啊，他们就把第三亮星鬼宿山，啊，看成一只驴，鬼宿四也看成一只驴，那就看到这两只驴啊，那边有一个星团在那里，以为是在喂驴的马槽，就这样子，哦，所以就把这个星团叫做马槽星团。
嗯，
所以这个啊，巨蟹座这个星团，啊，很有意思，
对，
真的非常有意思。在八月里面啊，还有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里面，
嗯，
还有一个现象就是8月28号，水星东大距，
嗯，
那水星东大距的意思就是要往西边看，西边就是黄昏，
嗯，
0.2等，它大概傍晚的7:20下山，太阳这时候的影响时间是傍晚的6:50以后，它就下山了，
嗯，
就不会影响西边了，所以你会有一点点时间可以看。看水星东大距的样子啊，那最主要是它看起来会比较亮，大概是0.2等吧。
嗯，
所以啊，这是五大行星的动向。
嗯，
在八月里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气啊，就是8月7号的立秋，8月23号的处暑。哦，这个够重要了吧？尤其是立秋啊，中国人啊，在等待立秋的季节等很久，你知道吧？尤其啊，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气候啊，那个一进立秋，一进秋天以后啊，那整个气候变化就非常明显了，不像我们海岛型的啊，
嗯，
就感觉没有那么明显。所以立秋啊，以前在中国老祖先里面呢，啊，它是非常重视的啊。那立秋是24节气的第13个，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，通常它落在国历的8月7号或8月8号，那今年刚好落在8月7号，那一立秋以后啊，就很明显，阳气会收敛，
嗯，
阴气就会起来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呢，啊。不过，啊，你不要以为啊，立秋以后，这整个不会热了，还是会哦。
对，
因为地表长期受到太阳热的影响，啊，还是很热啊，一定要等到立秋以后一阵子以后啊，才会慢慢的感觉会凉爽。不过立秋以后啊，风吹过来，那感觉也会不一样，啊，所以。以前中国的诗人啊，写了很多关于立秋的诗啊。那像南宋有一个诗人叫刘翰呢，写了一首就是有关，哎，秋天的脚步非常逼真的一首诗啊。这首诗的名字叫《立秋》，
嗯，
啊，就刚好跟这个节气有相关，就写了一首《立秋》：乳鸦啼上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，睡起秋声无觅处。满街梧桐月明中，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，梧桐叶就开始落。
嗯，
那越进入秋天，落的越多。所以你看哦，乳鸦就是幼小的乌鸦嘛，哈，啼叫，
嗯，
啼完了以后就散掉了。这时候就感觉绿色的屏风空空如也，感觉很空旷，就有秋天萧瑟的感觉嘛。
嗯，
他期待的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一枕就枕头的枕，一枕新凉一扇风，那秋风就徐徐吹来。
嗯，
感觉好像枕边。哇，非常清新凉爽，
嗯，
这好像自我感觉一样，很清新凉爽，欸，好像有人在床边，啊，用那个绢扇，啊，那以前那个扇子有一些用绢做的，啊，
嗯，
在扇风一样，睡起秋声无觅处，醒过来以后啊，哇，怎么这么凉快？醒过来又要找秋天，啊，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嘛，嗯，秋天你怎么找得到呢？只能看到景色啊。睡醒的时候，秋声无觅处，也没有听到秋天的声音啊。但是可以看到 那个阶梯上，哇，掉满了梧桐叶，秋天来，就这样子，哇，你看他写的真好，好吧？
对呀、啊。
竹亚堤上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，睡起秋深无觅处，满街梧桐月明中。哇，月亮照着阶梯，掉满了梧桐叶，
嗯，
感觉哇，这秋天真的到了。写得很好，真的。
对呀、啊，
你练练这首诗，感觉哇、哦，没有那么热了，好像真的秋天来了、
嗯、
那当然啊、哦，立秋有三个物候状态：凉、风、至。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七月的七月的节气的时候，风吹过来是温风，温风至啊。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，那立秋就开始不是哦。
嗯，
凉风至，第二个物候状态。白露生、啊、大地已经有雾气了，一早醒过来的时候会结成露珠，就真的是秋天来了。第三候就是寒蝉鸣，在夏天里面、哦、走在那个林道上、哦、最喜欢就听什么烧蝉啊、
嗯、
木蝉啊、草蝉啊，还有高沙雄蝉啊，这些叫声、哦、虽然好像很吵，但你仔细听、哦、哇，越听感觉、哦、风吹过来、啊、虽然很热，但是走在林道上啊，听听蝉叫声，很美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到了立秋以后，这蝉声可能就渐渐消失不见了。那取代的就是寒蝉。那寒蝉的叫声呢、啊，比较小声，
啊，
是蝉的一种，翅膀上一个黄绿的一些斑点，透明色的。最主要是雄蝉有发声器啊，然后在夏末秋初的时候会开始鸣叫，那叫声就会小很多嘛。不过啊，你一听到寒蝉啊，你就会想起说哦。这寒蝉在中国的诗词里面、啊、应用的很广，然后有时候用到一些成语里面、啊、像什么噤若寒蝉、啊
嗯、
寒蝉效应、啊、对不对
啊？对对对，
用的很广的、啊嗯、在中国的诗词之中、啊、寒蝉、哦、大部分都用于离别感伤用，
比较悲情的，
它比较悲情。在讲寒蝉的时候，北宋诗人柳永的诗，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读过这首诗啊，哇，他写的真好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应该是他的代表作，叫做《雨霖铃》，下雨的雨。那霖呢，上面一个雨，下面一个树林的林。那第三个林叫林声的林，啊，叫雨霖铃。那这个雨霖铃呢，这个曲调啊，其实是唐朝的教坊曲、啊。
嗯，
那听说是唐玄宗因为当时安禄山之乱嘛，然后就跑到四川去躲。
嗯。
后来他的爱妃杨贵妃就被逼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一次啊，就是在那个大雨之中啊，然后唐玄宗听到那个马头的铃声啊，马挂在前面那个铃声啊，然后就想起杨贵妃啊，为了要悼念杨贵妃，就做了这首曲子。
嗯，
那后来柳永就把它拿来用啊，《雨霖铃》这个词啊很有名。开始他就用寒蝉，寒蝉凄切。
嗯，
那你看他一开始就用寒蝉。听起来就非常的悲凉、哦、他要送他的好朋友对长亭晚。对长亭晚就是因为以前的人、哦、送朋友远行就短亭又长亭，非常好的朋友送到很远的那个亭子、啊、就这样子。那面对着长亭、啊、那这时候已经傍晚时分了，骤雨初歇，本来下着大雨，突然就好天气了。都门畅饮无序，都门就是京城外面设的帐篷，然后跟他对饮，跟他饯别。但是啊，因为心情非常的烦乱嘛、啊哦，因为要送好朋友远离，即使在喝酒，心绪也非常的烦了、啊、都门畅饮无序，方留念处，不忍心他离开，兰舟催发。这个船啊，已经催说，哎，赶快，赶快！因为鲁班以前呢、啊，就用木兰科船，
嗯、
所以兰舟就是木兰花的兰啊。兰舟就是船的意思，那个船家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赶快啊，时间到了，赶快啊，不要再聊了。”就这样子，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你夜。好朋友要离开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可能想不出这种词了吧？因为这个见个面很简单啊，住高雄搭高铁两个小时就一个半小时就到了。你看，那这个你如果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哎、欸，你要去有多远啊？每一个诗人好朋友离开的时候，心情都很差。结果寒蝉就被用了，你看，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，都门畅无序，方留念处，兰舟催发，执手相看烈，竟无语 你业，当然后面还有湿啊，不过哈，我们就是把寒蝉拿出来用。立秋里面有三候，一候凉风至，二候白露生，三候寒蝉鸣。这个节气一到，当然下面等待的就是在隔15到16天处暑。其实处暑的时间呢，通常落在8月22到24之间，今年落在8月23。那处暑啊很重要啊，它就是初暑，
出去的出，
对，出去的出，初暑，也就是说炎热到此为止，离开的意思，离开炎热了，酷热的天气到了尾声。处本来到处的处，念破音字，那这个处它有离开的意思，有为止的意思，有出去的意思啊。那处暑一样有三候，第一个鹰乃祭鸟，老鹰的鹰，乃乃是的乃，祭祭拜的祭，祭鸟，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啊，这些老鹰这些禽鸟啊，会感受到那种节气，你知道吗？它会开始捕一些鸟，准备要过冬。这个鸟兽啊，上面有怀胎，它听说是不会捕食它，那捕了以后，它会把它摆起来，像人类要祭天一样。所以他们发现说，这些老鹰哦，会感受季节，然后准备要过冬的时候，东西要藏起来的时候，会先祭拜，所以鹰乃祭鸟。这个是第一个物候状况。那第二个物候状况，天地始肃，炎肃的肃，这里的肃是开始凋零，天地万物开始凋零。第三个物候状况，禾乃登，禾本科植物那个禾，就是谷类植物啊。乃乃是的乃，就怎么样的意思？登，成熟，登记的登，这里是成熟的意思。谷类的植物就开始成熟，差不多都要秋收了，准备要过冬了。那当然了，在八月里面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星雨，一线座流星雨。这个大概应该大家都会记得嘛。以我的经验哦，我以前只要流星雨，我大概几乎都会去看。我的经验里面，大概一年里面有两个你不能错过的流星雨，一个就是八月中的应线座流星雨，
对，
一个是12月中的双子座流星雨。这两个流星雨啊，只要没有天气干扰，没有月亮干扰。什么叫天气干扰？阴天雨天。那什么叫月亮干扰？不要刚好在满月那附近的时候去欣赏这两个流星，你大概都不会空手而回。真的，它都很。真的很壮观，不过今年的应线座流星雨刚好落在8月13号那一天哦，好像是礼拜六，不过很可惜的，它刚好农历16号，刚好农历16号，所以啊，这个应线座流星雨有一点可惜啊。
是，
那这个流星雨啊，又有一个非常哀伤的一个名词啊。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。这个流星雨又称为圣罗伦斯的眼泪啊。那圣罗伦斯，我们又给他一个尊称叫圣老能佐，是早期罗马教会教宗西斯笃二世的7位执事，也就是在旁边协助教宗的一个7个，就护法一样啊。7位执事，其中一个圣老能佐，他是负责管理财产的，那他就是用这些财产去救济穷人。当时啊，罗马的皇帝啊叫做瓦勒良，瓦勒良啊逼迫这些基督教教会要把财产交出来，已经处死了教宗，有6位执事已经被处死了，然后剩下圣老能佐，然后在西元258年8月10号的时候，瓦勒良这个皇帝啊要处死这个圣老能佐的时候啊，逼他把财产交出来，他就不肯，就在8月10号的时候，用一个烤肉架。然后就绑在那个铁条上面了、圣老能佐就被活活烤死。8月10号那一天，那当时流传一句话，就是圣老能佐被绑的时候，在一面被烤的时候啊，然后他知道他已经快死了嘛，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这边已经熟了，帮我换个边吧。听了让人家真的是非常的感伤，你知道吗？结果隔了一天多，8月12号的晚上，罗马的天空出现了大量的流星。有人认为是圣罗伦斯为穷人流下的眼泪，也有人说是老天 为圣罗伦斯流下不舍的眼泪。
嗯，
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把英仙座流星雨啊，称作圣罗伦斯的泪水了、啊。
嗯，
最后的时间，我们在八月跟各位分享这些天象以外，我提醒各位，八月很多民俗节日。
嗯，
国历的7月29号是农历的7月1号，在中国民俗里面认为是鬼门开的第一天。8月4号星期四哦，是七夕
啊。
8月12号哦，中元节。鬼门关什么时候关？8月26号，多落在八月里面。
嗯，
但这是中国的民俗节日啊，所以啊，这样听起来，八月真的，不管是过往的天象，还是这个月发生的天象，还是民俗啊，还是节气，看起来都非常的热闹啊，
或者是一些历史上面的事件，
没错，哎，所以啊，又碰到暑假，我们就好好的来期待，来享受这个月份。
嗯，好，一样呢，在今天非常感谢吴复和老师带来丰富的2022年八月份精彩天象的分享，谢谢老师，
谢谢大家。